好，我们看26章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王亚比米勒那里。这亚比米勒我们已经看过了，在以前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出现。我想你很多人说这不是一个名字，这是一个官衔啊，可能也是这样哈。亚伯拉罕有过饥荒，以至于他到了埃及去。现在以撒的时候有饥荒，他到非利士人亚比米勒那里去，然后耶和华向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不要下埃及去，要向我指示你的地啊。这里以撒也没有去埃及啊，以撒去基拉尔，但是可能他想最终要去埃及。各位，这我们也是一个很好提醒哈。有人去埃及，就是亚伯拉罕去埃及，神没有责备，神从头到尾，虽然亚伯拉罕去埃及那里有犯罪，也有很多解经家认为亚伯拉罕离开应许地就是犯罪，不过在创世纪那里，当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到埃及的时候，神可是一点都没有责备哈。可是在这里呢，神也没有责备，但警告你不要去埃及。所以各位不要把去埃及一定想到就是对或错，不要因为这个属灵人有这样一次经验，你就觉得也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我们要抓住的还是那个经历啊，还是不是字面的事情，虽然字面也很重要。现在亚伯拉罕就说你不要去，为什么以撒不要去呢？因为以撒比他爸爸亚伯拉罕要弱得多，到那个地方会他不一定能处理得好。那当然就算在非利士人这个地方他也不一定处理得好，但是神叫他不要去，那他就不去了。那很好，我只是你去的地方啊，这比起亚伯拉罕当然差远了。亚伯拉罕是从本地本族附加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在饥荒的时候神叫他去的地方。那但是不管是远的大目标我们顺服神，或者是近的小方法我们也顺服神，如果神给我们指引的话，这个不是被动，这是非常谦卑的主动啊！就是这不是康德讲的他律啊，这个是真的是自律，因为这是听神的话。我们只有在听神的话，我们自我才是一个最好的态度，最好的思想。你寄居在这里，我会跟你同在，所以你去哪里啊？其实就是你现在去的地方啊。神去哪里不重要，有没有神的同在重要。那个神的同在，神无所不在，那神的同在是人渴慕他的同在，人相信他的同在，人愿意过圣洁的生活，讨主的喜悦，让神在我们当中，这个是同在哈，我会跟你同在。以撒是比起他父亲亚伯拉罕能打仗，不如他不会打仗。他因为是晚年得子嘛，被宠得不得了，然后又有那么能干太太，更是长了老，天天吃喝玩乐咯。他也不像他的儿子雅各能够骗，能够动脑筋，当然也能打仗。以撒都不行，不能文不能武，但是我们说过哦，他能顺服上帝，所以那是很伟大的。他爸爸要杀他的时候他能够顺服，那在这里也是顺服哈。我跟你同在，神跟那个愿意渴慕他的人，虽然我们也没有在以撒身上看到太多渴慕，但是从他顺服亚伯拉罕要杀他那件事来看，他真的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神的同在使他顺服，顺服使神更愿意跟他同在，因为他是一个柔顺的孩子。我跟你同在，我会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都赐给你。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神说赐，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得到，甚至我们得到是不是这块地，我们都要用属灵的观点来看。神什么时候赐给我们，他在万事以前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有信心现在就得到，没有信心得到的也不是得到。那赐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物质上的地吗？以撒没有得到，赐的是上帝的话，赐的是耶稣基督，赐的是圣灵，那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也是因为我们应该盼望的，我们的后裔都应该要得到。神会坚定他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做的应许，愿我们也坚定， 对他的信靠和坚信神必能做成他所做的事情，所应许的。第四节，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好，前面讲到说神会坚定他的起的事。哎呀，神不需要坚定他的起的事，神说话永不改变。不过一下说他的应许，一下再加上他的启示，现在又要坚定他的启示。不是神有什么改变，而是我们人，包括在这个时候，因着饥荒，可能我们会心动，可能会动摇，可能会怀疑，可能会退后。那感谢主，主就显现，主就对我们说话。这个有的时候耶和华只是说话，有的时候显现，有的时候又显现又说话，那加添信心，加增信心。那所以那个在中世纪有一个 Catherine Siena 一个圣徒，他当看到很多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你是不是怀疑我的信心？我没有动摇，我并不需要你这样显现给我们。当然神向我们显现我想是很蒙福的事，但是我们更宝贵神给我们的十字架，而不是这些特别的经验。有这些经验叫我们更愿意背十字架，让我们在很容易动摇很痛苦的时候，被引诱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坚定，那这些显现就很有用了。我想神在这里像以撒的显现，也是不是神要坚定他的话，而是神要坚定以撒的信心，因为他的话本来就是坚定，只是我们常常不够坚定。那包括加增你这一切，同样我们都是要从属灵的观点来讲，因为以撒并没有很多的后裔，比亚伯拉罕还更少。当然亚伯拉罕后裔就是以撒，以撒的后裔也就是那一个，所有的后裔就是那一个，那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有后裔就是那一个，那个就是凭着神的恩典，凭着信心而有的。那其他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恩典而有的，不管是以实玛利，不管是基土拉替亚伯拉罕生的六个孩子，或者是以扫，那都不是了。那我们不是从量来看，我们是从神的话的应许来看。那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他的话有更多的坚定，更多的加增。那属灵的后裔当然都非常丰富，这个地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的，永远的基业。我们成了基业，神也把他自己给地业，当作地业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地业就让我们非常的富裕，非常的丰富，结出各样的果子来，活出各样主的生命的样式来。好，并且地上的万国会因为你的后裔都得福。这后裔又是耶稣，我们自己蒙福，我们让人家蒙福，蒙福到一个地步，人家也成为主的后裔了。我们的地业让人家蒙福，蒙福到一个地步，他也成为我们的地业，也就成为上帝的地业，我们成为上帝的一部分，或者上帝所拣选的一部分，那是最大的福气。第五节，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听啊，遵守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包括神叫亚伯拉罕献上就献上，包括在18章的时候，神说我要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国，他要吩咐，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这里也有，从人来看也是有条件的应许，也是无条件的应许。从人来看是有条件，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包括亚伯拉罕，因为这样遵守我的话，我才这个样子，也是无条件的。从神来讲的话，神对人的应许总是无条件，也就是总是出自神，而不是出自人的同意或不同意，人的顺服或不顺服。那这里是从人那边来看，亚伯拉罕越听我的话，我就越坚守这个信仰，越坚守我对他的应许，他遵守我的吩咐和命令、律例、法度。虽然这里好像律例、法度还没有五经的颁布，但是神的话就是律例，就是法度，你听就对了。哎呀，听而顺从，包括献上自己儿子，真是多么的不容易！求主给我们这样心智。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哎，这句话也很重要。神叫你在这里，你就在这里。虽然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但这也是一个很伟大的顺服了。虽然这个顺服后来又带来很多的麻烦，包括以撒自己的软弱。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好，对，我们都说以撒真的跟他老子一样，也是在这些事上说谎的。你说是艳福也好，你说艳货也好，艳福吗？有这么漂亮的妻子，以至于要说自己的老婆是自己的妹妹，以至于怕别人把他的妻子真的夺去了，所以从艳福到艳货，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们还是说神给我们祝福都很好，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凭着信心，凭着一个跟主同行的态度，把这个祝福发扬光大，而不是让这个祝福成为咒诅呢？这祝福成为咒诅最大的不是生命得到威胁，而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就说谎了。虽然这两个说谎和生命受到威胁都是我们不喜欢的，但这不都是那个福气带来的吗？谁叫你有这么漂亮一个老婆呢？人见人人都羡慕，你也觉得是好的无比，哎，但是你自己没有因为信靠上帝，那这个好老婆也会让你很多危险。可我想当地的人跟在埃及的情形一样，跟在以前亚伯拉罕碰到的在这个腓力斯人地的情形一样，就是不认识上帝人实在是道德不是太好。虽然他们没有因为是妻子而杀人家，但是因为人家是妹妹而想要把她夺去，或者想要得到这个女孩子，像法老那个样子，总也是不好。你没有杀人家丈夫娶人家妻子啊，这个可能亚伯拉罕有误会，以撒也有误会，把人家想坏了。但是人家看到你妹妹漂亮，以为是妹妹，就要马上娶过来，这个总还是太好色了一点哈。就是那法老呢，就更是不对了哈，有漂亮就要来，那你总还是要规规矩矩的嘛，人家愿不愿意呢？那可见的以撒的怀疑跟以前亚伯拉罕怀疑也是对的。我们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多高贵多好，因为我们也是罪人，但是我们对外邦人不认识主人有一个合理的估计，他是罪人，没有圣灵的光照，是不大容易很良善的。我想这是对的。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基督徒即便有圣灵光照，还是有的时候比不信主人更不好，而不信主人有时候有一般恩典也很好。那我觉得以撒说谎不是只要责备他的，他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哈。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腓力斯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啊，这也就是戏笑啊，这个笑啊，这个王也算是蛮敏感的，看出这不像是兄妹的笑。于是亚比米勒召以撒来，哇，两个人笑一笑有什么好好把他招来，而且兴师问罪的哦，因为这笑一笑后面表现出来的很多啊。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妹子呢？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因一个美妻而死，倒不是为了得到这个美妻而像大卫一样去战场上差点死掉，而是因为美妻被人家占去而死。这以撒实在不如大卫那么能干哈。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哎，各位，这我们前面也有讲过，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可是倒过来讲，是不是也对呢？是你埃及法老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埃及法老是不是对我太不应该了？你们这个地方的风俗让一个有漂亮的妻子人会很害怕，是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这个国家太愿意巴结王而把漂亮女人送过去，这个不大对啊。然后在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对了，那亚伯拉罕骗也是不对，但是还是一样啊。亚伯拉罕说是妹妹，马上就被带走咯，那是不是你们这个地方人实在也是太好色了点呢？好了，都有错，但是我们觉得世俗人错并不是完全，世俗人并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有人在这些事上责备亚伯拉罕，也只责备以撒说谎啊。其实他们说谎的原因也是值得同情的。你看第十节，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你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因为她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妹妹。那是你的妹妹，我们同情，是不是也太随便了一点呢？这个把我们陷在罪里，还是你们的风俗好色不好。虽然以撒的说谎是把人陷在罪里是没有错，但他们本身也有这个陷在罪里的这个条件呢。于是亚米米勒小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那可见的，一方面原来这种性的风俗是有点开放的， 即便不是妻子，即便是妹子，好像也稍微随便了点。然后他下了这个命令，这么重的命令要致死，正是表达他一方面他真的很怕，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真的是觉得他的百姓可能会随便哈。他为什么要这么凶啊？是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叫他觉得冒犯不得呢？我们不晓得，大概以撒所表现出来的确有神的同在，所以叫亚比米勒也是有点怕，不要得罪。那各位，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有这种被人欺负的情形或惧怕的情形，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神这样保守，让外邦人不能这样欺负我们。第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好，现在冲突有两点哈。第一个就是说以撒骗过当地的人，那这个叫亚比米勒不高兴，虽然他还是说不要沾着这个人，甚至保护亚比米勒这个小玉是不错的，但反映出他当地的风俗不好。那这件事情呢，以撒错的多，